他，你好好的铺桥，好好的补路，好好的努力，最后你要赢得天堂，这就是宗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你要做好，要爬到最上面，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人根本爬不到哪里，人根本做不好。所以只有主耶稣做了我们的救主，他的生命做了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胜过罪的权势，我们才能够做好。不是不要做好，就信了耶稣以后你才做得好。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巴比伦是爬爬爬爬到天上去，人来寻找神，这是宗教。那么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是神来寻找人，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是平安的意思。当平安从天而降的时候，不是你来找平安，是平安来找你。当你蒙恩得救那一天，弟兄姊妹，你没有平安，但是平安找到了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时候最后给我们看见荣耀的景象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你真的看见这一幅景象以后，那么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你的印象就是这是最后的完全，是完全的完全。感谢主。我们知道啊，当你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尤其这样，这个等于什么？等于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真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人呢送给人另外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是很大包的礼物，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他就拆开发现这大包礼物里面还有一个包礼物，所以再拆呢，一层一层的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就叫引人入胜，你懂吗？他起头呢以为里面有好东西，结果在里面他想这里面一个更好的东西，结果没有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他只好安慰自己，里面一定是钻石才会那么小，结果呢打开呢是一粒花生米。那这个是恶作剧，我们的神从来不恶作剧，你看见吗？整本的启示录就好像神揭开的，就好像神给我们大的礼物一样的。那如果你真的追踪，真的一路上读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整本什么？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向我们开启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抓住这把钥匙，然后呢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启示录呢分两大段，第一段大段是得胜者的呼召和应许，在教会要产生得胜者，在教会里面神呼召得胜者。那么然后呢，新天新地这些谁带进来？都是得胜者带进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得胜的秘诀是因为羔羊得胜了，我们与他一同得胜，我们连于基督，所以才得胜。有一个小朋友，他搬凳子，搬了好大的桌子啊，他拉着一个脚，那他很高兴，他说：“你看，我终于把那个车子搬动了。原来那个桌子搬动了，原来那个桌子是他爸爸跟他一起搬的，爸爸所有力量都在爸爸身上，他呢就拉着一个小桌子椅子，结果你看，我终于搬了那么大的凳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这样，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都是主做的，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做，那么我们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秘诀是连于羔羊，那个儿子连于他的父亲，结果呢所有力量都是他父亲做的，结果呢他们所完成的，那么不要忘记，现在不是父亲完成了，他也完成。所以如果我们能得胜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是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与羔羊联合，而羔羊是得胜的。然后我们看他的结局，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这所给我们看见。那么好了，现在翻过来你就要看看他的细的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但是我想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把哪一章哪一节都告诉大家。所以我现在劝弟兄姊妹，你们有了这个页以后，你们现在你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一页，没有这个要求。你们有了这一页以后呢，我请大家把启示录再读一遍的时候，你照这个来读一遍，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照这个读，你读读看，然后呢，你把那个整，让这个圣灵的思想能够进到你里面，你这样对启示录就很清楚了。如果你真的脑子里面呢有这个七个经七支，然后有七个管子，或者是七个经呢都可以。你如果这样的话，一共有四十九条在这里面，那么你很容易就记住了啊。这个应，所以比方说前面第一个七是七个教会， 那么这个讲教会与得胜者要连于羔羊，因为主明明说得胜的就好像我得胜一样，所以得胜有个标准的，不是我们说得胜就说得胜了，我们要像主那样的得胜，那有办法吗？当然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是连于羔羊，所以这是七个教会。好了，然后第二组七呢是讲了七个印，七个印那当然就是第六章，你看见吗？第六章，那么好，这里那么但前面有一个前奏，我说用零啊，那就是羔羊与书卷，那第四章跟第五章。然后呢七个印，第一个印是白马、红马、黑马、灰马，然后弹下的灵魂，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呢天象的，我其实我觉得应该用天象取代这个地象地震比较好，用天象。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这已经什么，已经是六个印了。当你要看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发现它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七个号，所以下面就第三组了，很清楚的啊。那第三组呢，哪七个号呢？你就看见在这一段，你就看见什么？看见羔羊的忍耐。那么我们是同主一同赴俄的。那么这个七号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再讲。以后啊，我们再暂时点一下就好了。然后呢，第一个号是全球性的水，全球性的水灾。水灾。那第二呢是海水变血，第三是江河变苦，第四天象晦暗。那么好了，第五是蝗灾，第五是马军和毛衣人。那简单的来说，前面四个灾是身外的，是环境上的灾难，然后后面的三个号应该是身内的灾难啊，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当你要看见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七一件有七个意象，那么这个特别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披日戴月的妇人，第二龙和男孩子，第三是第一只兽，第四是第二只兽，第五是羔羊与得胜者，第六呢庄稼熟透的收割。好了，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刚好包括七个碗，七个碗有个零，表示那个时候他们有的人已经被提到玻璃海上了。啊，然后呢怒倾地上，怒倾海上，怒倾江河之上，怒倾日头之上。那么这个和七个号刚好遥遥相对，也是环境上的。不过呢我们知道，当这个全地在然后呢你看，当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个七个号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毁了，但是呢讲到愤怒的时候是全毁的。所以这里讲了什么？讲了羔羊的愤怒，啊，那么在接下去呢，讲到这个第七个号、第七个碗的时候，那么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巴比伦的细节，那么奥密大巴比伦，然后大淫妇沦亡，巴比伦倾倒，埃巴比伦，巴比伦的最后下场，巴比伦倾倒了礼赞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十八章跟十九章，然后最后就开始了最终的七景。那最终的七景呢，那么十九章白马的骑士，我们的主终于回到地上，然后二兽被请，然后龙不受捆绑，然后千禧年就来到，千年国就来到了。然后一千年完了以后呢，最后的大造反，那么宇宙的最后的大造反就是这里。然后呢白色大宝座，然后最后呢就新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就很清楚，我们就结束了整本的启示录。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呢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们快快的就照着启示录呢再把它这样看一遍啊，我相信对大家呢应该有帮助。这样呢你就把几个重点把它记住了，你记这个的时候你不要背细节，你背重点就可以。那么等到我们讲了哪里的时候，你应该很快的就能够反应了啊。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讲义的两，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那再过来呢是云，那这个我点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哈，我们点一下。我们是把启示录里面说的云都圣经界都告诉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也稍微讲了一下那个背景啊。那么这个云的那一端就是指的约翰的启示录，云的这一端就指的约翰福音书。那么如果你分析整本的启示录跟整本的约翰福音，你看是一对一对一对称的。比方说前面有序，然后呢前面讲的教会的时候讲的教会的见证，然后从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有基督的见证，然后呢这个讲到约翰启示录讲的神的荣耀上升，那么然后呢那里讲到神的荣耀归回， 那么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啊，我们只给大家点一下就可以。然后有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都是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那一段约翰福音里面，你看我们的主遇见犹太人，遇见这个人那个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一种敌对的情形，很明显的讲到法利赛人和主的门徒。然后呢，到了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有羔羊的晚宴，婚宴原文是晚宴，就是晚上，所以你看见吗？然后十三章一节到十七章二十六节，主的晚餐，所以刚好是遥遥相对的。然后呢，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二章五节是归来，我们的主回来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是回去，回到天上去，所以是神的羔羊。所以第一次来他神的羔羊，第二次来呢他是犹大的狮子。然后有序有拔，那么启示录有序有拔，约翰福音有序有拔。所以呢，这个是为着有心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愿意来比较这个约翰的启示录跟约翰福音书的话，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参考啊。我再提醒弟兄姊妹，约翰的书信也好，约福音也好，启示录也好，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没有疑问的。那么与基督联合有三方面，就做福音书来讲是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就做约翰的书信来说是以基督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就做约翰的启示录来讲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好，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休息，但是我想我稍微趁着一点点时间，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我稍微讲一下参考书目，我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讲那么细。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注意到我们一共把这个启示录，你知道这里面很多的参考资料，那么这里面呢解释启示录一共有四大派，四种不同的学派，一个叫未来派，我要慢慢解释它，一个是未来派。那讲到未来派，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呢有中文的，还有我们给大家那个参考书啊，那个书目是黑体的，那么和后面的那些分开来，原因在什么？为什么是黑体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么多未来派的参考书目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属于这有黑体的。如果你的时间不多，如果你要好好的深入的话，那么这些书可以帮助你们。啊，你再有时间的话，你就看其他的参考书就可以了。那我们可惜中文的参考书不是很多。那么我们也把几本的放在这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今天读启示录的确不知道有多少最好的头脑就花在神话语的上面。所以呢前面有一个叫未来派，完了以后接下去的呢是属灵派或者叫理想派，属灵派或者理想派，那么这有一派，第一派。然后呢当时派我等等解释什么叫当时派，那么这个也是一派。最后对不起，还有一个是历史派啊，历史派在这边，历史派啊，所以是未来派、历史派、属灵派跟当时派。那我给弟兄这么一点尝试，在教会历史刚刚，教会刚刚开始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启示录里面大部分的预言都没有应验，都是将来才要应验，这叫做未来派。所以如果你读教会早期的历史，你去看那些教父们他们怎么读启示录，他们的读启示录跟我们今天读法是一样的，就是说认为大部分都没有应验，所以都是将来要应验的。那么结果呢，一直到了大概是后来教会进到黑暗时期，那么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读圣经，他们读圣经就发现了启示录里面很多地方啊好像应验了，比方说那个淫妇骑在兽的上面，所以他们读来读去就知道说，那个原来在罗马的教皇应该是敌基督，或者就是那个大淫妇，你明白吗？然后又讲了红衣，你看你这个那什么都是红的，那么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不只有主教还有红衣主教，而且你到梵蒂冈就很多都是红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呢，哎，启示录应该有的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些人呢就认为说启示录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所以